起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都是何等的人，你竟然这样爱我们。主，我们原来都是跟你无关无分的，我们竟然可以这样子来到你的面前，来蒙你的恩惠，得你的延续，来跟你面对面。主，这都是你宝血的功效。主，今天我们当中有八位的弟兄姐妹是你的宝血重价买来的。主，弟兄姐妹愿意在你面前，在人面前，在天使，在仇敌面前来见证你。主，真的就请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跟他们的心说话，你来坚定他们，你来坚固他们。主，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信你信得不实在，主，或者我们当中有人还不认识你，主啊，我们深知道你把他们带到这里头不是偶然的。主，因为在你恩典的旨意里头，你要得着他们，你要把他们，把你自己给他们，你要把你的祝福给他们。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真的从心里头来仰望你，求你来向我们扬脸，向我们施恩，按照我们个人的光景，不管是说的听的，主，你都来施恩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恩待我们每个人，恩待我们这段在你面前的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先来读两段神的话。第一段在马太福音3:13-17，马太福音3:13-17，翻到的话我们一起读。13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洗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洗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 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再一起读第二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8:18-20，翻到的话我们一起读。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在地上的前30年几乎是寂寂无闻的，但这不等于神的工作就停止了。实际上神一直在那里预备。刚才经文马太3里头，我们看到神的预备当中有一个施洗约翰，他来传悔改的道，并且给凡愿意悔改的人施悔改的浸。约翰是在预备人心来信耶稣，来接受耶稣。什么叫做悔改呢？我开车出门要去乌龙贡，我在高速路上开着开着越开越兴奋，因为以为越来越靠近那个目标了。但是突然我看到旁边有个路牌，路牌让我看到我跑的这条路是 M1 是往开往 Newcastle 去的，跟乌龙贡根本就是南辕北辙。我看到我的方向错了，我承认我错了，醒悟到错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还是继续开，继续按原来的那个方向往前奔吗？不，我要赶紧的调转方向，180度回头，完全相反的方向，发现错，承认错，并且回转，这是悔改。 人因着不认识神，人不认他是神，甚至抵挡神，人奔跑在跟神隔绝、跟神为敌、跟神相反的方向上。虽然我们不是犯人，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在罪里头奔跑的罪人。约翰的信把人是罪人的这个事实表达了，每一个到约翰这里来受浸的人都承认自己是需要悔改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受浸的，首先因为我们是承认了自己得罪神，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愿意回头，愿意回转心意的这样的一般人。但是悔改了，悔改了的人怎么能够去到神面前呢？圣洁的神跟污秽的罪人怎么可以相合呢？爱我们的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这里受浸，非常宝贝、鼎鼎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你通往神那里去的那条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路可以叫我们与神和好。其实整本的圣经都在讲这位耶稣基督。马太第三章这里我们看到，神预备满足的时候，神就让30年寂寂无闻的耶稣出来，开始他公开的传道和事工。耶稣出来公开事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13节，他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叫约翰给他施浸，但是约翰却想要拦阻他。为什么呢？因为约翰觉得，我是谁呀？我连替你提鞋、给你解鞋带都是不配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到地上来做了人，做了人的主耶稣仍然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如何的没有罪，神的儿子是如何的圣洁，没有任何的瑕疵，做了人的神的儿子也一样的是没有罪，也一样的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他身上没有悖逆神的倾向，也没有败坏堕落的任何的行为。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不必受约翰的浸。但是我们的主情愿与罪人认同，他来做人，他就站在人的地位上，承认人是亏欠神的，是要悔改的。所以他就要这样子来显明神的义，也显明人是不义的。这就是主说的，他要尽诸般的义。主耶稣这样降低自己，直降到罪人的位置上，这就使天上有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反应。16节说，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我们知道，自从人不听神的话，从神面前堕落以后，天不曾向人打开过，神和人之间，天和地之间有了阻隔。如今这位把自己降到罪人地步的耶稣，当他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天因为他而开了。这就预示了他是把天和地连接起来的那条路。这个时候圣灵也在这件事上显出印证来。耶稣是圣灵感孕而生的，其实圣灵一直在他里面，但是神特意为着人的缘故，叫人看到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这位主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乃是把天显在地上的那一位，他说话他行事都带着从天上来的那个权柄和能力。当神看见做儿子的默默的进到水里的时候，神自己也禁不住，也发声来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弟兄姐妹，不要忘了，从人看来主耶稣并没有加行美容，他只是一个 寂寂无闻的木匠的儿子。但神在这里宣告说，这位被人藐视的拿撒人耶稣正是我的爱子，他成为卑微的人是父所喜悦的，他进到河里受浸是父所喜悦的，以后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同样都是父所喜悦的。马太福音接下去就记载了许多耶稣所做的事，每一件事都是坐在父喜悦的那个心意上面。在九章那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然后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人说了起来，可以走了。很多时候人不能行走，人无力行走，人没有办法做应该做的，是因为人里面罪的缘故。弟兄姐妹，或者说你的罪，或者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是容易的呢？有一弟兄跟我分享他最近的经历，神怎么样光照他，让他看到自己是个何等罪孽深重的人。十诫里头的每一诫，神都让他看到他是得罪神的，所以他就一条一条的在神面前认罪，每认一条，主就在那一条上用他的宝血给弟兄赦罪的平安和洁净。所以起来以后，他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重生的人。他回家以后，环境还是没有改变，但是他发现他原来像摊子一样不能行，行不出来的，主就可以让他做可以做应该做的，主就让他能够说出他应该说的。马太在后面还记载，有一个患了12年血肉的女人，她花尽了她所有的身家，她看了很多医生，在很多医生的手里受了很多的苦，没有好转，反而更重了。但是她听见耶稣的事情，然后她就跑过来夹在人群当中，她从背后要摸一下耶稣的衣裳，她的意思是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我就可以痊愈了。耶稣对他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当初可能也是因为身体落在疾病里头，神借着人身体软弱的光景，就把你一步一步的把你的心带回到他的面前。有人可能不是肉身的疾病，但是你也感觉好像患了血肉一样，活在一种不能说的痛苦里面，表面可能跟人没有什么两样，表面都是风风光光的，但是里面却是地地道道的有见不得人的那种残魔，不断的你在漏掉那个生命的能力，漏掉那个喜乐，漏掉那个盼望，活在那个枯竭，那个没有盼望的那个光景当中。上个礼拜跟一个姐妹交通，姐妹说她结婚30多年了，一直就是得不到老公呵护和爱意的表达，反而常常就是要领受那种刻薄啊冷酷的语言。姐妹觉得里面很亏空，不平不满，很亏空，所以很多时候她就是用尖酸刻薄的话去反击。但是姐妹说，信了主以后很奇妙的，他里面的那个漏洞好像堵住了，他老公的态度不会拿走他里面的那个喜乐，然后里面那个容量好像扩充了，就是老公的那个言语他好像就可以忍耐可以容纳了。所以他跟我说，我要去受浸，我要去做见证，那个主在我里面生，在我里面带给我带来的这个变化。马太福音还有很多的记载其他很多人，这样一些人的经历往往也都是你我的经历。主在这些人身上的作为， 让我们看到主向着我们人的怜悯和心肠，也让我们看到圣灵真的是在主身上带下那个能力。这个能力，这个心肠，如果你往下读到26章的时候，主跟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你看到主他可以很平静安稳很坚定地跟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他说这话好像要死的不是他，这位无罪可悔改的神子，他情愿站在罪人的地位，他情愿背负罪人的罪，他要来尽诸般的义，他要在自己身上成就罪神对罪人的义，所以他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出去，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一切的痛苦。我们实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肠叫他定义要为我们的过犯来受害，到底是什么样的慈悲怜悯使他存心叫我们一切的罪孽都归到他自己的身上。我们有什么好配他来这样爱我呢？我们有什么用值得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来替代我们呢？这就是福音，天底下最好的消息。今天我们要受尽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因为信了福音蒙了恩的人。但是福音的好消息没停在这里，好消息以后还有更好的消息。马太福音28章一开始，主不但替我们死，第三天他又为我们复活。当一个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就借着他为你打通的这条路，你就跟神通了。那个时候圣灵就进到里面来，主复活的生命借着他的灵就进来住在我的里面，我是一个重生的人了。所以使徒保罗满心欢喜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我们这帮得救的重生的信徒身上主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马太福音末了28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另外一个 表达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灵的名，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受浸是主的吩咐，是他的命令。我愿意受浸是我向这位爱我的主，我愿意听从他的这样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反回应。主的吩咐是什么呢？使万民要来做我的门徒。怎样才是做主的门徒呢？19-20节在原文里头实际上是一句长句，一句复句，说出主的心意里头做门徒的两个方面。第一是19节，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浸，浸到父子圣灵的名里头。第二是20节，凡我所教训的话都要去遵守。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浸，原意就是进到父子圣灵的名里面去。今天在这里受浸的弟兄姐妹，乃是借着受浸这样一个举动来表达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第一，我是在神里面，是属神的，是在他的眼目之下，在他的看顾看管之下的。第二，我是在基督里面，是属基督的，是已经在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功效里面的。第三，我是在圣灵里面的，是蒙圣灵保守和引导的人。所以受浸是一个见证。什么叫见证呢？就是你要先自己看见了，你先有经历了，然后你才能把你才能够见证，把它给显明出来。所以受浸的时候，你是完全的浸没到水里头去。你跑到水里头去做什么？就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天使，在仇敌面前，你做见证说， 我是信了耶稣的人，我知道我的罪得赦免了。受浸本身不能够洗去人的罪，这不是什么神仙水，全世界的水根本就不能够洗去人一点点的罪。但是借着受浸，你就见证说，我这个已经归入基督里的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时候，他的宝血把我的罪遮盖洗净了。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也跟着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浸到水里面去，代表你在基督里面的人，你就归入他的死，你就跟主一起埋葬了。但是埋葬不是结束，埋葬一面是了结，另一面是新生的起头。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不单是死在十字架上，他又复活了。我这已经归入主的人也就跟他一起复活。所以受浸时候你从水里面出来，你就是在表达你跟主一同复活的这样一个事实。你在表示说，我起来以后，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生的样式了，不再照着过去的那个老样子了。圣灵在我里面怎么样感动我，我就可以按照他的引导来过生活。所以说受浸不是一个礼仪，受浸它不是入教礼，也不是一个什么入会礼。受浸是在表明，是在见证我所信的事。受浸就是你在宣告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我的牧人，他会负我一生的责任。你宣告说，我是天父的孩子，在天父的看管和看顾里面，我不再孤单，也不再彷徨了。你并且宣告，魔鬼在我身上失去了权势，因为我是已经是属于主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吩咐是使万民要来做我的门徒。做门徒的一个方面，就是借着受浸来为主做见证。这也是等一下接下来我们有八位弟兄姐妹所要做的。做门徒的第二个方面，二十节说，凡我所教训的话都要去遵守。主的话就是整本的圣经，主要我们把他的话行出来。如果我们不知道主的话，如果我们不明白主的话，你怎么样把它行出来呢？所以我们首先要去读主的话，我们要去领会主的意思。所以今天的受浸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受浸不是一个毕业典礼，乃是好像一个新生入学的开始。我们要来学习，我们真需要主的话。教会每个主日都有讲台讯息的供应，我们每两周都有家庭小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而且每天呢，在基督长进的微信群里头，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在上面学习，在上面分享，大概每天有一张每天一张的圣经。所以很鼓励你们都可以来参加，我们一起来渴慕主的话，好让主的话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好让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行出他的话来，我们起来可以有行走的力量。弟兄姐妹，今天你愿意借着受浸来做这样的见证，是主所喜悦的。你渴慕主的话，活出主的话，也是讨主喜悦的。这样的人，主在最后一节这里应许说，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天天与你同在，无论是阳光普照的日子，还是乌云密布的时候，无论你是卑贱，你是尊贵，无论你有余，你不足，无论是困苦或者喜乐，或者软弱或者刚强，无论你在征战或者得胜，随时随地的复活的主都与你同在。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今天受浸后不久要回国，要面对很多亲人还没有信主，要面对很多老旧的习俗。不要怕，主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跟你同在。今天受浸的弟兄姐妹，包括一些年轻人，回到学校或者回到工作的地方， 可能你会碰到同学的眼光，可能有朋友的压力，可能有同辈的挤兑甚至嘲笑。你要知道，当主在这里说万民做我门徒的时候，历世历代以来，主是在我们身边预备了多少的信徒，很多时候大大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甚至像列王记下记载的那个少年人，神开他眼睛的时候，就看到主在属神的人身边预备的像满山的火车火马那样多。我们属主的人是不孤单的。这位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的主，他也应许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跟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们的受浸就是来见证我们是属神，我们是属主，我们是有圣灵的。今天在这里你受浸做见证，从这里走出去后，无论主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他吩咐我们，他喜悦我们跟人分享福音，分享主在你生命里带下的祝福，叫其他人听了也愿意来做他的门徒。愿主借着今天的受浸来坚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向着他的心。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今天在你面前八位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主啊，他们完全是你恩典的工作。主，今天他们要在你面前，在世人面前，在天使仇敌面前来见证你的救恩，来见证他们属你，你也属他们。主，就你来坚固他们的心，主你来使用他们愿意的心，主叫人看到又真又活的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真实，主叫人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也叫人看到你的祝福是何等的全备。主，你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主你救他们就救他们到底。今后的日子，求主你按着你永不失败的应许与他们同在，主你的爱继续来吸引他们，主你的圣灵在各样环境各样的事情上来安慰来引导，主你自己透过你圣经上的话来喂养来供应，来成为他们里面的喜乐和满足，并且主啊，你的供应叫他们里面有你的身量不断的增长，叫人看到他们是跟从你的，叫你自己从他们的身上也显出你的荣美，祝福他们持续的人生，祝福他们的家庭。你应许凡一个人信主全家都必得救，主啊，我们愿意你的应许在人面前显出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